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真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充满了罪恶，但是你却向我们施恩，而且你真是非常的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常常论断别人，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论断人，其实我们所做的和别人一样。在这样的一种自我的骄傲的光景之下，主，你仍然愿意施恩给我们，你仍然愿意来光照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悔改。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不受任何的拦阻，你的旨意一定会来成就。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灵使你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可以完全的实现。今天当我们要继续来看士师记里面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的时候，再次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你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许多的东西我们要有真正的领悟，真的不能靠我们单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真是需要神你赐恩给我们，开我们的心，我们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就这样子来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在士师记里面另外一位士师，就是耶弗他。好，这是在士师记第十一章，在士师记第十一章。那么关于耶弗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前面有很长的一段的背景。那真正谈到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是在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几，就是二十一章的，对不起，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哈。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然后三十二节，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好，这里我们是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那么事实上第三十节是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插入的两节经文哈。二十九节呢其实是可以直接连到第三十二节，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然后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三十二节他就往亚门人那里跟他们征战，然后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的手中。好，那在这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里有四个动词，他就经过或者说越过 cross， 他就越过基列跟马拿西就经过。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动词说他来到米斯巴，然后呢去到亚门人那里，三十二节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经过基列跟马拿西这是第一个动词经过。第二个动词我们中文翻成来到呢，其实也是经过 pass through， 经过基列的米斯巴，所以第二个动词是经过米斯巴，第一个是越过或者经过基列跟马拿西。那么第三个动词呢是来到亚门人那里 came to， 来到亚门人那里。第四个动词是在三十二节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到 go to，去到亚门人那里与他们征战。为什么我们要看有这样子四个动词？因为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这四个动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换句话说，同一个动词重复了四次，同一个动词重复了四次，所以越过、经过、来到、去到这四个动词是表明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所造成的一个动作的四个部分，也就是说这是一连串的四个部分，但是代表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所产生的一个动作的四个部分。所以呢，四个动词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走遍了基列和马拿西，然后呢，他就经过米斯巴，最后从米斯巴到亚扪人那里。那他为什么要走遍这些地方呢？正如上次我们讲到基甸，基甸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他就先去招聚他本族的人，然后他又去招聚他那个支派的马拿西支派。换句话说，他就走遍这些地方，基甸就去招聚人出来作战，或者说呼召人出来准备作战。同样，这里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呢，他就走遍这些地方，所以他不是只是经过而已啊。其实虽然原文并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说，他是像基甸一样是招聚这些人出来作战，但实质上不是他一个人出去征战，他是招聚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就带领他们去跟亚扪人征战，而耶和华就把亚扪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交在这个耶弗他手中，于是他们就大大的打败了亚扪人，攻取了20座城。那所以这里是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所带出的一个结果，那么就是他得到能力，能够去招聚以色列人来作战，而且跟这些亚扪人征战的时候呢，能够大大的得胜。好，那我们就看从这里我们就看这个属灵的真理哈。那首先耶弗他原为大能的勇士，我们看11章的第1节，就说这个人他不是好像说从来没打过仗，然后是很胆小的，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忽然变得很神勇哈。11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什么大能的勇士，所以他本来就是非常勇敢善战的。然而他虽然有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种作战的勇气和能力，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才使他具备资格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扪人征战。换句话说，我上次也讲过，好像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到恩赐，恩赐跟我们天然天赋的才干不是说完全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某一方面有一些天然的才干，但是我们如果单凭天然的才干来服侍神，这是不足够的，或者说不足以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灵，把这个恩赐，把神的恩典、神的礼物、神的能力赐给我们，就使我们原有的一些天赋的才干借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正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耶弗他本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而还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才使他具备这个资格能力来服侍耶和华，或者说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扪人征战，而且能够征战得胜。他也就像上次我们说的，当基甸去招聚人来备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他本族的人本来前不久才说要杀他，可是当他一去招聚人作战，这些他本族的人竟然马上跟随他，而且他这个支派的人 扩展到马拿西支派，只要他一呼召这些人都来跟随，甚至他还去呼召马拿西支派以北的其他几个支派的。同样在这里耶弗他也是起来走遍基列跟马拿西，他就招聚人，这些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去承担神呼召他来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可以去招聚人作战，而且征战得胜。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仍然是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也跟我们谈到基甸的时候是同样的，神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与耶弗他本身的信心和他的属灵状况是无关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不是因为他特别有信心啊，特别在属灵上特别属灵，所以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错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属灵的恩赐跟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划等号，我也以为这个人有这种特殊的恩赐，他能够说方言，他好像就是在属灵上是高人一等，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才要写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事实上他们是属肉体的，保罗不能够用干粮喂他们，只能用奶喂他们，换句话说其实他们在属灵上生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耶弗他兴起做士师，不是按照在士师记开始的时候那个标准的模式。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章，在士师记告诉我们说，那个时期耶和华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是一个标准的模式，或者是一种标准的循环。首先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就在外邦人的手下受苦，在他们受苦很深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在这个士师执政的时候，他们就跟就说他们就等于说敬拜耶和华，但是等到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又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受欺压很苦的时候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为他们再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这是标准的一个循环的模式。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耶弗他做士师不是按着这个标准行事，不是耶和华亲自兴起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章。所以你会看到第十章前面讲到陀拉做士师，然后讲到埃尔做士师，接下来就有一段第十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那这段话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这一段是一样的，他们又行恶，然后耶和华兴起亚门人来攻打他们，当然也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可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这也是跟前面一样。但是我们看这里接下来耶和华的回答就很不同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前面那个循环是每一次呼求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士师，但在这里耶和华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拣选的、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十六节最后这一句哈，我们的翻译好像是很正面的，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悔改，因为耶和华表明说我一再拯救你们，你们还是去拜这些外邦人神，现在你们去求那些神，让那些神来救你们，我不会再救你们了。那于是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承认自己犯罪了，他们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他们单单侍奉耶和华。可是耶和华这里接下来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好像耶和华接纳他们的悔改。但是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因为耶弗他被兴起做士师，不像前面，你看前面第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兴起陀拉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第三节没有说耶和华兴起，但前面譬如说基甸，我们上次讲的也是耶和华兴起他，但是耶弗他不是，耶弗他起来做士师是这些基列人的长老，他们去求这个耶弗他出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在一个走到绝路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得不等等，我们会看这一段哈。那么所以十六节最后这句话呢，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也就是说从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时候呢，可以翻译为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努力，这个受的苦难这个字哈，是可以翻成因为他们的 effort， 他们的努力而感到挫折和愤怒。这个心中担忧不是担忧，是挫折和愤怒，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拉撒路死了，我们看中文圣经翻译好像耶和华就心里忧伤什么，可是在原文的时候是耶和华就不对不起耶稣哈，原文是耶稣就什么愤怒，原文那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当然耶稣的愤怒绝对不是针对拉撒路，耶稣的愤怒是出于他对罪的罪带给人这样的痛苦跟死亡，耶稣有这样的愤怒。所以呢，这里耶和华就因为以色列人的努力而感到挫折和愤怒。那以色列人的努力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他们说耶和华我们犯罪，那现在求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天拯救我们，然后他们就除掉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这种努力这种悔改只是外表的，不是真诚的。所以你看整个四世纪就一直循环，等到他们稍微松一口气，他们又去转去拜外邦神。所以耶和华就说好了，我不再救你们了，于是他们又赶紧悔改。但是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所以耶和华因为以色列目前的努力，他觉得耶和华是很难再以容忍了，不能再容忍了，他感到很挫折跟愤怒。他们只是外表的悔改，不是真诚的悔改，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从所受的压迫之下得到解脱，一旦得了解脱，他们又再转离耶和华，又去拜这些迦南的这些偶像。所以耶和华对他们感到厌烦，所以为什么耶和华前面说我不再救你们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所以耶和华说我不再救你们了，换句话说这时候耶和华拒绝再被他们利用，拒绝再被他们这种假惺惺的悔改，然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就拒绝再被他们利用，于是耶和华就退去了。也就是说耶和华当然这个退去意思就是说不再直接介入，不再直接介入。所以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自己来想办法。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兄弟，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 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基列被他起来做士师，不是像前面是耶和华就兴起，这里是耶和华已经说我不再救你们。于是他们再次面对亚门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去想用自己的方法，他们当然要找一个领袖出来带领他们去跟亚门人征战。那么所以他们就去找基列。那这里当然告诉我们说，基列，对不起，耶弗他原来是基列的儿子，但是是一个妓女，换句话说是基列跟一个妓女私生的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其他的兄弟就赶逐他，不准他继承产业。但其实不准他继承产业，这个是经过他们基列的长老在法庭上所做出的裁决。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这些基列的长老去找耶弗他的时候，耶弗他对这些基列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换句话说，好像我们今天争财产，今天争财产你就是要去法庭，对不对？然后法庭来裁决说这个财产给谁。所以基列其他的兄弟，他们因为他是妓女儿子所妓女所生的，他们不要他跟他们一起继承父的财，他们还是得到他们的法庭，也就是他们的长老那里。所以这些长老就做出一个裁决，就裁定说这个耶弗他不可以继承他父亲的产业。Okay。但是我们看见，于是耶弗他是有个领袖的欲望，所以他就去到陀伯地，有些匪徒在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因为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大能的勇士，而同时他也有一个领袖的这种欲望，所以他就聚集匪徒，然后他就做这些人的领袖。那么当这些基列人受到亚门人的威胁，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回来去找耶弗他。那么而耶弗他呢，我们看到这里耶弗他跟长老之间的谈判，你可以看到这个谈判，这些长老呢，他们在第十章的十八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但是我们看第七节第六节，这个长老来找耶弗他的时候，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照前面十八节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如果有人可以带领他们先去攻打亚门，就让他做基列所有人的领袖，这里只是说你来做我们的元帅。然后基列就跟他们 negotiate， 他说你们以前把我赶走，为什么你现在还来求我？然后你看第八节，基列长老就说，我们来这里是要你跟我们同去，当然利害关系，现在这些长老们他们在这个亚门人的这种威胁之下，他们急需一个大能的勇士来做他们的领袖，来做他们的元帅。所以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然后你看这时候条件改了，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然后约伯他就说，那你们叫我回去跟亚门人征战，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然后基业长老就跟他说，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见证，我们一定照你的话行。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negotiation， 一个谈判，你可以知道基列里面还是有这个做领袖的这种欲望啊，跟野心。他急于被接纳，急于能够恢复，也就是说他是被赶出去的。你要了解这种心情哈，他是被赶出去，不准继承产业的。那么所以当这些基列长老来找他，他是极度的想要被恢复、被接纳，而且他很有这种成为领袖的欲望，所以他就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他也愿意跟这些长老来打交道，来达到他的目的。而这些长老呢，他们也是急于需要耶和华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就愿意，就是说来跟耶和华来做这个做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他们两边，你可以说这里看起来好像很近前哈，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然后呢，他们就立这个基列做耶和他做领袖。然后耶和他就在米斯巴把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其实他们是使用耶和华的名来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因为在上下文前面耶和华已经说了，我不会再拯救你们了。所以这里他们自己就立耶和他做领袖，但是他们就以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他们所谓臣民在耶和华面前，所谓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他们是使用耶和华的名来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因为这里很明显不是耶和华兴起耶和他做事实。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不管人的动机如何，在整个四世纪的历史过程当中，耶和华神仍然是一再的怜悯这些以色列人，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29节，耶和华的灵仍然降在基列耶弗他的身上。但是另外我们要看耶弗他这个人呢，接下来12节到第27节哈，这一段很长，我就把它略过去，大概讲。他就跟先去跟亚门人的王先谈判，也就是说动兵动刀之前呢，我们先来谈和，先礼后兵，对，先礼后兵哈。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耶弗他这段话，你们回去看哈，表面上看起来他这段话是很正统的。因为他就讲述整个他们的历史哈，他当年他们出埃及，然后他们要往这个摩押平原去的时候，必须经过以东，经过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地方哈，然后他就讲述当年亚门人的王怎么样不允许他们出去。但是你注意他这个先礼后兵，或者说他这个，你看哈，你看他的口气，他是跟谁来谈判？他跟亚门人的王，等于说他就是俨然一个领袖跟一个领袖对话哈。但是你看他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的国中攻打我呢？你看他的口气哈，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强的这种领袖的欲望。然后接下来话虽然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正统，叙述整个历史，但是我们看第23节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好，有没有人可以看出这里他的话犯了什么严重的神学的错误？不只是多神，他们把外邦人的神看为跟耶和华是同等的，你们的神赐你的地，绝对他们的神不可能赐他们地，懂我的意思吗？耶和华赐我们的地没问题，你们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不是你得为业吗？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他叙述这个历史好像很正统，可是实质上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神学错误，他把耶和华跟外邦人的神视为同等。这就是为什么等等我们会看到他向耶和华许愿的时候， 他其实是效法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的方式来向耶和华许愿，也就是说把儿女献祭，把儿女献祭。因为这是我们看旧约耶和华严禁他们在这个新嫩子谷将儿女金火，就是把儿女金火献给谁？献给摩洛。 OK， 好，那我现在叙述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跟他的信心还有他的属灵状况是无关的。那么然后最后我们看，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就得到能力，他就去招聚人来征战，而且呢就去到亚门人面前，并且勇敢的就是说勇往直前跟亚门人征战。但是你会发现29节接下来30节31节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但是30节我们看到作者就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OK， 所以他就是这个是外邦人将儿女献祭哈，但是他的许愿本身也是以此来跟神打交道，想要来操纵神。你如果让我得胜，我就向你还愿。真正的许愿是什么？许愿的本质不是交换条件。今天有时候基督徒还是这样，神啊，如果你应允我，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回报你。这是不对的。所有的许愿是出于感恩的心，是出于感恩的心来向神许愿，来报答神的恩典，不是像这种是交换条件。所以这个他的许愿本身乃是借此来操纵耶和华，赐给他胜利，来达成他这个领袖欲，他才不至于失去做领袖的地位。因为这些基列人说什么？你如果带我们做我们的领，带我们征战得胜，你就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贯穿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永远不会受任何人操纵的，否则他就不再是神。他既然是神，他不会受任何人操纵。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回答耶弗他的祷告，或者说许愿，好像是神回答他的祷告赐给他胜利，但实质上神赐给他胜利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我们前面第十章已经看到，本来耶和华已经说了，我再也不拯救你们，你们就去求那些神，那些你们既然拜这些神，就请这些神来救你们，所以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好，那么所以呢，耶弗他的这个许愿，首先是非常冲动、非常轻率的，因为他就是在要耶和华的灵，你看这个次序哈。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走遍基列马拿西，经过这个基列的米斯巴，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然后他就很轻率的、很冲动的、不加思考的，而且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他就许愿说，谁，你如果让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那这个人我就把他归你，我把他献为燔祭。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的一个许愿，显出他的愚昧，也显出他不是一个十分有信心，也就是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是缺乏信心。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已经有能力去招聚人来征战等等，可是我们看见他就很冲动、很轻率的这样子向神许愿，表明他的愚昧和缺乏信心。那么不但如此，他这个许愿本身我们说也是受异教的影响，因为当时这些拜偶像、这些拜异教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是有一种概念，可以借着这种许愿来跟神明打交道， 来操纵神明，使神明可以按他们所要的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但如此，他这里许愿的时候，他是把人献为燔祭。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所耶和华所禁止的。那么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向神明许愿，以此来操纵神明，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他们也是强调所许的愿必须要履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后面耶和华他就履行他所许的愿，可是他不知道在利未记第27章第1到8节，神是有供应的，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有时候我们许了愿后悔，说我错许了。好，所以利未记27章其实就是讲到1到8节是讲到人，你如果许了一个愿，如果是把某某人许愿归给耶和华，你后悔的话呢，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有某一些补救的方法。那么不但是人，你把牲畜献给耶和华你后悔，或者把房屋献给耶和华你后悔，27章利未记27章有一些许愿的条例，是来弥补我们人的软弱啊，或者说人出于轻率，出于冲动，一时做了一个错误的许愿。但是耶和华他不知道，他是按着完全按着这些，我就说这些异教的，他们向神明许愿就必须还愿。所以他没想到，当他打败亚门人回来，谁第一个出来迎接他？他的独生女，他的独生女。所以呢，当然他的女儿也是非常有见识，就向他的父亲说，你既然向耶和华许愿，而且耶和华已经照你口中所说的来成就，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你就应当要还愿。所以只是他女儿要求一件事情，让他到山上去两个月，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妇女他们能够结婚最主要是能够生子啊，这个是在古代的，是妇女啊，就是说古代的社会之下，如果不能结婚生子，这是一种羞辱。那所以他就说让他去为这个哀哭。两个月满了，39节，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虽然后面说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有人就说所以她就终身是处女，但是不对，因为这里说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她行了。前面所许的愿说得很清楚，如果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什么燔祭。所以他父亲就照着，但是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耶和他这个人，他的属灵的一个状况跟他的信心，他的小信。然而神的灵仍然是降在他身上，赋予他能力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门人征战，而且得胜，来使以色列人从亚门人手中得拯救。好，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个事师，就是参孙。我们来看第13章，在四世纪中记载参孙的事情用的篇幅是最多，从13、14、15、16有四章的圣经谈论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所有的四师里面最差的，或者说一个最自我中心的一个人。那如果你有时间回去，你可以把关于这段整个记载看一下。那么第13章呢，最主要前面是讲到他的母亲本来是不怀孕的，但是呢，我们就看一下第二节哈。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 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本来参孙的母亲是不怀孕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他们受很大的压迫。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说，显然他们又呼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自己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一次耶和华是使这位不怀孕的妇人怀孕生子，这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孕的，然后呢本来利百加也是不孕的，然后呢拉结也是不孕的，哈，你会看到那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不孕的等等，哈，这是圣经里面神就是神是使这些没有不孕啊，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啊哈拿也是不孕的，使他们神的恩典和拣选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怀孕，所以使得马挪亚怀孕生子。但是神在这里告诉马挪亚，这个儿子生出来从一出生就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在民数记第六章，也就是说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是完全从他一出生就归给神所使用，神要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换句话说，这里很清楚是耶和华兴起的，耶和华兴起他。那拿细尔人的条例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你们可以去看民数记第六章，拿细尔人是不可以吃任何葡萄跟葡萄有关的，葡萄啊或者葡萄酒啊，任何跟葡萄有关，所以这里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还有呢，拿细尔人是不可以这个跟不洁净有所接触，所以不可以摸死尸，可是我们看到参孙他这个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么所以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非利士人。那因此我们看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感动哈，最好翻成激动 stirred， 是不是我们所那种现在说神我们被圣灵感动，不是那个，是 stirred 激动他，耶和华的灵激动他哈。所以这一位参孙他其实是神所兴起的一位士师，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渐渐长大，耶和华赐福给他。不但如此，当他还住在父母的家中啊，马哈尼旦就是他父母所住的这个地方，当他虽然已经长大成人还住在父母的家中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激动他。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激动他，也就是说耶和华就介入他的生活当中，借着神的灵，神介入在他的生活当中，要来使神的计划得以成就，也就是说借着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14章的第4节，其实我们应该把24节跟14章一起看，因为这个分章的时候就把我们打断了哈。25节说，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就激动他。14章1节，于是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合自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耶和华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把25节这样一直读下来。所以神的灵激动是在当参孙 还住在他父母家，已经长大成人，还住在父母家的时候，神的灵开始激动他，借此神就介入在他的生活里面，目的是要使神在他身上所定的这个旨意跟计划能够实现。所以作者在14章第4节就讲，参孙下去亭拿，看到这个女子非利士人女子，然后喜欢她，想要娶她，来告诉她父母，告诉她父母她要娶这个女子。那她父母不赞成，但是呢她父母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作者加上这个解释，就是说明参孙他下到亭拿，看见非利士人女子，并且要求她父母把这个女子娶来给她为妻，因为他喜悦这个女子，原因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找一个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误会，参孙这个行为本身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这不是耶和华激动他做这样的事，这些事情完全是违背耶和华的旨意。第一个，他去到外邦人的地区，因为亭拿就是非利士人的地区。第二个，他就是看见，你就记得我们第三章说夏娃就是看见那个果子，可悦人的眼目啊，所以他看见这个女子，然后他喜悦，他告诉他父母说我要娶她，因为我喜悦她，所以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完全凭外貌跟个人的喜好，他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为妻，这是违反律法的吩咐，因为律法很清楚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不但如此，也让他拿细尔人的这个约啊，他是终身 出生就终身做拿细尔人，也使拿细尔人的约受到威胁，这些都显出参孙做这一切事情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但是作者同时也说明，其实这也是出于神的灵激动参孙，他就坐不住了，就下到亭拿去，而且亭拿有一个非利士人女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目跟私欲，让他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其实这个女子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以至于吸引了参孙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其实耶和华是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换句话说，参孙的动机跟行为是恶的，然而神仍然使用这一切来成就神的旨意，因为神是早就向参孙的母亲说，你要生这个儿子，我要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整个参孙的故事来看，如果神不介入的话，如果耶和华的灵不激动他，神不介入的话，让参孙随意的而行，参孙是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中。事实上整个参孙的故事，他每一次击败非利士人，都不是像耶弗他带以色列人出去作战，不是像基甸带以色列人出去，每一次都是出于个人的报复，他都是出于他报仇，但是神仍然使用他来成就神的旨意。参孙从来没有带兵 出去作战，甚至最后他死的时候杀了很多非利士人，还是报仇，因为他们挖了他的眼睛，是因为他跟一个妓女大力拉啊等等之类的，你回去可以看。所以如果神的灵不介入的话，单单任由参孙随他的意思而行，他是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中。所以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他还在父母家中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激动他，那么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原则，神他自己拣选参孙做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神的灵使神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得以成就。那这里不是强调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这里是神的灵激动他，他就下去亭拿，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连串事情，然而是因为神介入才使，否则这个参孙永远不会说关心神的计划的，他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呢，神的旨意和计划，神的灵来 运行使神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得以成就。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14章的第五节，参孙的父母就答应，就是说虽然表示不赞同，但是呢他们还是答应他。于是第五节，参孙就跟他的父母下庭拿去，他们就要去安排婚事，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这时候只有参孙独自在那里，不晓什么原因，作者没有交代。那么当他独自在亭拿的葡萄园的时候，就看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于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我们 按原文直接翻译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他身上。因为我们一讲大大感动，有时候我们今天就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解释，被圣灵感动或者是什么，哇，圣灵感动我。其实这里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见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你想，一只狮子向他吼叫，他没有骗这个一枪一刀，可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降在他身上，他得到一种超然的能力。他撕裂狮子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就是轻而易举。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神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就赐给他这种超然的能力。事实上参孙的整个故事，参孙就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不是一般常人所有的一种能力。于是他就能够做成不寻常的一个伟业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他是把狮子撕裂，轻而易举，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使他得到了超然的能力，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二，同样的，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前面我们看到，他完全是出于私欲，他下去亭拿，然后看见非利士的女子就喜欢这个女孩，然后就要求要娶她为妻等等。好，那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14章的第19节。当他我们就跳过一段哈，其实中间这段就是这个狮子其实本来是活的，当他把这个狮子撕裂，这个狮子死了就成为死狮，其实他已经是接触死狮，已经违反这个拿细耳人的条例。那如果按照民数记，其实他就必须去献祭哈，然后要这个拿细耳人的约要终止，然后要再重新开始。不过他没有做，他就直接去娶那个女子。好，那么当然按照当时的习俗，婚宴通常是有一个礼拜之久，所以呢这个新郎新娘呢有一个礼拜之久的这个等于说宴请这些宾客，那同时有新郎的同伴，就像我们今天的伴郎一样。所以第十节，他们参孙就在那里摆设宴席，然后呢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所以当时非利士人就请了30个非利士的年轻人做伴郎来陪伴参孙。那参孙就给他们出一个谜语，因为呢他打死那只狮子，后来他转身看到在 这只死狮里面呢有蜜蜂啊，于是而且有蜜，所以他就从死狮里面就取这个蜜来吃。所以他就给他们出一个谜语，他说如果你们在七天内，这个婚宴的七天内可以猜出来这个谜语的意思，我就给你们30件衣裳，30件礼衣，30套衣裳，因为30个陪伴。可是你们猜不出来呢，你们要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好，参孙就把谜语告诉他们，他们当然猜不出来，他们怎么知道说什么强者出于这个从吃的从强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绝对是猜不到。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去威胁这个新娘，他们威胁新娘，他们就对这个新娘说，他说你要宽宏你的丈夫， 烫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所以这个新娘就去参孙面前就又哭又闹，最后参孙就妥协了，就把谜底告诉他，他就去告诉这30个陪伴。于是参孙就必须履行他的这个诺言啊，按照他所提出的条件，要拿30套的礼衣、30套的衣裳啊，给这30个陪伴。所以我们看第19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实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猜出谜语的人。所以这里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好，一样的啊，以大能临到参孙，降临在参孙身上，他就得到能力，他就一口气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的衣裳夺过来，就给那30个陪伴。可是我们看见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前面18节，他说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然后我们看19节最后，当参孙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30套衣裳给那30个陪伴的时候，参孙发怒，而且他的怒气不能够止息，他就回到他的父家去。所以参孙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得到超然的能力，杀了3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愤怒和报复的心理。可是神的灵，神耶和华仍然使用他，换句话说，攻击非利士人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有超然的能力，是撕裂 一只狮子、啊、可是这里虽然只有30个非利士人，但是神要借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你看他发怒到一个地步，他心中的怒气不能平息，他就上父家去，他就回到他爸爸家去。就好像常常我们现在看他做太太的，如果说这个受了委屈就回娘家，所以参孙他非常发怒，即使已经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把这个衣裳照他的诺言去给了那30个陪伴，他怒气还是不能消，就回他父家。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跟前面是一样的，第一个还是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让他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同样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愤怒跟报复的心理，但是神攻击非利士人的工作却因此开始了，耶和华仍然可以使用他来成就神的旨意。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关于参孙的经文是在第15章的14节，但是同样我们要看一下前面的背景。好，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去，过了一段时间，到底他并不是真的就是说遗弃他的妻子，他只是不能平息他的怒气就回去。所以过了一段日子，第15章割麦子的时候，他就带着一只山羊羔要去见他的妻子，可他的岳父不给他进去，为什么？他的岳父心里想说，你跑了是不是要遗弃我的女儿，所以他的岳父就已经把他的妻子怎么样给了别人，也就是说嫁了别人。所以参孙这时候他就怒不可这个怒不可罢休，于是他就去捉了300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的捆上，把火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狐狸就进非利士人站的河捆，把整个河田还有橄榄园都烧尽了。所以非利士人就说，这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们就说，那是这个参孙，这个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啊。而参孙这样子烧，这样子行，于是非利士人就把这个妇人跟他的父亲也用火烧掉。所以呢，第7节，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你们这样行，我要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哈，就是这样子，所有的武侠小说就是要报仇， OK。 那这里我们看到参孙他因为这个 非利士人，这个因为这个女子的妻子把女子的父亲把她的妻子嫁了别人，她心中仇恨，她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就引起非利士人也报仇，就把这个女子跟她父亲烧了，然后这就引起参孙也要来向非利士人报仇。所以我们看见非利士人跟参孙之间就形成这样一个张力，所以第九节，非利士人就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就问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来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这就是一个报复。好，于是这些犹大人呢就出动了3000人，就去对参孙说，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非利士人辖制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做什么事呢？于是犹大人就对他说，我们现在来要把你捆绑，把你交给非利士人，那参孙就要他们保证他们不伤害他，只是照他们所说的把参孙捆绑了交去给非利士人，绝对不把参孙杀掉。那犹大人就跟他保证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是用绳子把你绑送给非利士人而已。于是他们就用2条新的绳子把参孙捆绑，然后把他交给非利士人。但是呢，当参孙到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14节，非利士人看见参孙就迎着喧嚷，就引起喧嚷，因为他们要捉拿的人，现在犹大人把他捆绑了送到这里来。可是这时候14节，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这里又是大大感动他，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他背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从他的绑绳从他身上脱落，而且他看见一块没有干的驴腮骨，就随手捡起来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同样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这捆绑他的绳子好像轻易的就被他挣断，不但是被他挣断，而且他随地看到一个没有干的驴腮骨，所以这又违反了拿细耳人的这个条例，还没有干的驴腮骨的就是一个尸体，干了以后是另当别论。所以呢，但是他就拿起这块腮骨就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同样这个属灵的原则跟前面一样，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所以他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伟业。但是同样，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我们从整个参孙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行事为人的动机完全为了自我满足，都是要满足他自己，他从来不为别人的利益，甚至不为他所喜欢的这些女人的利益，他的这些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完全为满足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他的私欲来支配，而且他对于道德的对错的标准是由他自己来决定，他不在乎神的律法的规定，他也从来不关心神的计划，甚至他也不在乎他自己身上有这个拿细耳人的身份。那么我们看到前面他的父母说，你要娶这个非利士人女子不好吧，你为什么不在我们本国人当中娶呢？他也不在乎他父母的意思，同时他也不关心他所谓他所爱的女人，不但是这个亭拿的女子，接下来他在加沙看到那个妓女大力拉，他也是不关心的，对他所谓他所爱的女子的心意他也丝毫不在意。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本身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他是一切的动机都是以自我为满足，所以他不像其他以色列的士师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得胜，使得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得拯救。参孙神确实使用他使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得拯救，但是参孙所成就的拯救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报复，愤怒和报复。 但是神仍然使用它来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就来把四世纪里面整个圣灵论的真理做一个整理。那么第一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就表明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能力抓住他。我们特别讲了，在旧约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启示，耶和华是独一的，在他们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在旧约神的灵本身是跟神不可分的，然而常常是跟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是表达神的能力和权柄。所以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表明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抓住这个士师，就使士师能够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见神的灵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如果神不介入，神的灵不激动参孙，那么参孙任由他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他是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神的灵使神的旨意，神的灵运行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那么第三，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与士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除了厄陀涅以外，我们看的这四个士师啊，除了厄陀涅以外，基甸、耶弗他、参孙都是不属灵的，也是小信的人啊，也是小信的人。但是我必须还要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相信大家看这段经文一定觉得说，师母你说错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是给我们列举许多有信心的人。那么前面列了很多，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哈，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注意他列了谁：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等等之类哈。那么有些人是没有得到这样子所谓的胜利，有些人是为了因信的缘故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甚至忍受戏弄，也忍受鞭打、监禁等等，甚至被打死、被刀杀等等。好，那么所以有些人会说，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们列在信心的名单之中。那么其实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所列举的所有的个人，确实论到他们的信心，但是并不表示这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属灵程度，都具有相同的信心的层次和属灵的成熟度。不是说他列出来所有的人都是在属灵上都是一样的属灵，有同样的成熟度，有同样的信心的强度。我们看到事实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作者花最大的篇幅对于谁的信心做详尽的说明，亚伯拉罕，还有谁？摩西。作者在十一章对于亚伯拉罕跟摩西的信心做了最详尽的说明，最详尽的说明。所以摩西亚伯拉罕跟摩西他们确实是信心的伟人，是 hero， 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作者绝对没有意思把基甸、耶弗他跟参孙的信心与亚伯拉罕跟摩西的信心相等。作者的意思，他列举这些人，他的意思乃是，即使是最低程度的，不过他们都还表现了信心。换句话说，基甸、耶弗他跟参孙，他们你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啊，然而他们还是表现了信心。但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信，就是说，所以不是跟他的信心的程度有关。那么基甸怎么样表现一个信心呢？我们已经看见 耶和华向他显现，而且直接告诉他要呼召他，而且应许要与他同在，但是他就要求一个证据。后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有能力去招聚这些人来作战，但是他又向耶和华求证据，那个羊毛，而且求了一次再求一次。但是他的虽然如此，他虽然是一再求耶和华赐他证据，可是他的这一个小小的信心，最低的程度的信心，乃在于他仍然愿意寻求耶和华来向他坚固耶和华给他的应许。也就是说他还是接受，把耶和华的应许还是当为是一个应许，不过他是很小信，所以他在一再要求证据，仍然是具有一个最低程度的一个信心。那么耶佛他向耶和华的许愿虽然是出于冲动，而且他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但是他的信心在于他相信征战能够得胜是在乎耶和华，所以他才会许这个愿，你如果让我征战平平安安回来，所以他还是有个最低的一个信心的程度。那么参孙虽然我行我素，而且完全是为自我的满足，而且我们看见他的动机纯粹是出于愤怒和报复，可是他的信心在于他信靠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我们刚刚有一段没有读，就是他用那个驴腮骨杀死一千人以后，他口渴干渴到一个地步，他要丧命，他就转向耶和华，他说你借我行了这么大事情，你不会让我就死了吧，他就求耶和华拯救他。所以他的信心是仍然在于他还是信靠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他向耶和华呼求拯救，以及最后他求耶和华再次给他一次力量，让他来报一个仇，报挖他眼睛的仇。但是不管如此，他还是对耶和华有一个最，尽管他的动机不成正，他还是有个最低的信心，最低程度的信心，所以耶和华仍然是应允了他。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明，耶和华应允他最终的原因还是耶和华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耶和华要使用参孙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那但是我们就是看见说，这些人他们本身信心和属灵的状况，跟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神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神的旨意，不是成正比。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如此他们就是绝对大有信心，而且很属灵很成熟的人。那这是我们从整个四世纪看到关于圣灵的关于神的灵的整个一些原则。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神，你也实在是蛮有恩典和怜悯。我们看见虽然像基甸、耶弗他和参孙，他们本身在属灵的成熟度上不，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不属灵的人，并且他们是小信的人。然而神你的怜悯，为了要拯救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你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是不失信的神，你是信实的，因此你仍然是以你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来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可以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欺压。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旨意是借着你的灵来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绝对不突然的，一定都要成就，而你自己的灵就来成就你的旨意，并且你的灵就降在你所拣选的器皿身上，使他们能够具备资格来服侍你，使你的旨意能够得成就。主啊，我们明白了这样的真理，我们也愿意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真理来认识圣灵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把很多关于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若不是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是不可能明白也不可能知道。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学习，求你 自己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